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就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周日早上的9点到10点陪伴大家。我会持续在周日哦，和大家聊聊一些有趣的主题。周末啊，总是要来轻松一下，先来听到好歌曲。很清爽的旋律哦，这首歌曲啊是由福山雅治所演唱的《私は風になる》，一起来感受那种声音纯粹的美好。
戦いの向こうに君が待っているから、行かなくちゃ行かなくちゃ、約束を守るため、涙の向こうに君が待っているから、出かけよう出かけよう、君へと続く道、旅はまた私を呼ぶ、風よ吹け、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その時は笑顔で抱きしめてよ、私を誘う風に乗れ、もう一度もう一度、戦いの向こうに君が待っているから、行かなくちゃ行かなくちゃ、約束を守るため、この旅は終わらない、この夢は終わらない、だからもうだからもう、君へと走り出そう、私は風になる、君へと続く 行く道、今私は風になる。
要走进山林间，这个山很特别哦，不在台湾，在遥远的地方，一座蛮困难的8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道拉吉里，很多人可能没听过。不过我们今天呢，从这个山岳摄影师、山岳作家的角度去看看哦，两位台湾顶尖的登山家怎么去挑战道拉吉里西北棱的计划。那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其实过往有非常丰富的登山的经验，包含自己在摄影方面啊、这个写作方面哦，山林写作方面，其实都有很不错的成绩。邀请到雪阳来到节目当中，雪阳你好。
喂喂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阳。
邀请到雪阳哦，其实前一次啊，请雪阳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前一本书哦，是记忆砌成的石阶，谈的是台湾的山然后方向不太一样，就是一条回家的路。那如果你的家在山里面，那是一件多么艰困的事情，并且你还要找到你的家，这个角度蛮特别的哦。那我们这一次要请雪阳跟大家分享的是道拉吉里的峰。那很多人都不知道道拉吉里到底在哪里，感觉不在台湾啦，到底在哪个地方？那道拉吉里在登山界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峰？对于我们这次的计划来讲又有什么样的挑战呢？雪阳是跟着团队一起来记录这一趟登山的旅程，然后有一些突破跟挑战。
那道拉吉里这座山呢，其实它位在尼泊尔，它是尼泊尔的一座8000公尺大山，在世界的高峰排名上是第七高，海拔是8167公尺。
所以感觉就是如果在登山界当中大家有要设立目标有所突破，这感觉都是被大家刮在内的一座高山是吗？
也没有因为一般人因为其实一般人他并不会真的想要把14座8000米都走完、因为其实世界超过8000米的高山就只有14座而已。一般人会去的大概就是你要嘛最入门的卓奥友，还有那个马纳斯林这两个，要嘛就是挑最高的圣母峰。所以其实相对于其他的8000米来说，道拉吉里算是东街冷门的吧。
不过虽然讲说冷门啊，但是我们这一次整个团队走的这一趟路哦，这个计划其实还是有设立一些目标在书里面呢、其实我觉得雪阳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带着大家去理解说这座山大概的样态，还有你们走的路到底是走在哪里哦。要不然有的时候我们在分享其实你脑中是没有概念的，想说这个走跟那个走到底有什么差别想要请雪阳继续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刚提到道拉吉里，我们这一次的目标是一个叫做西北棱探勘计划，跟传统的人家讲说传统路不太一样，总归就是路线有所同。那我们的团队啊是怎么去设立这个目标跟计划的呢？那具体来说对于台湾的登山界来讲它的意义又是什么？
主要是因为这个计划是来自于我们橘子关怀基金会支持阿果的沉浸十四峰这个计划。然后阿果他是台湾最杰出的高峰攀登的冒险家，那截至目前为止呢已经爬了9座8000米。那阿果他在道拉吉里的挑战，其实在我们这一趟之前他已经撤退了两次。我们这是第三次。那第三次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原职是多年的伙伴嘛，然后接兄弟的那种情谊，然后原职也想要在高峰或者技术攀登领域有所突破。 那就这么刚好到拉吉里呢，因为每一座山都有很多棱线和路线，那到拉吉里它就正好有西北棱啊，西北方向还行，然后在怎么讲，过往的历史上也仅仅只有一组罗马尼亚登山队尝试过而已，算是8000米的大领域里面少数还没有被完成的路线之一。对，所以因此呢，就是我们就选了这，应该说他们两个就选了这一条，然后当成我们的挑战的目标啊，希望能够在让台湾在8000米攀登的领域里面有一个过，不要在大家混在那个已经重度商业化的传统路上，单纯的刷刷山顶这样子比较单薄的想象。
是雪阳帮我们介绍到整个计划的脉络，在书里面包含在整个团队里面两位很重要的成员吕中和阿国，刚刚有讲到，另外一位是张元直，元直其实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登山好手。那雪阳怎么加入这个团队的？因为你的这个角色比较特别哦，要记录这个过程。
主要加入是因为我跟他们两个熟嘛，然后就一直有在听这个计划，然后再加上先前其实我读台大新闻所的时候，阿果刚好要去挑战第二次的到拉吉里啊，结果没想到那一次我就想说，因为我就记得那是我跟张伟雄的对话对，那张哥我就刚想说我觉得阿果这个我可以跟去呢，然后就当我毕业专题，然后张哥就说不要啦，你要写一些更有那个怎么讲深度的东西啊，那这个留给其他人去做就好了。他所说的深度是指书本中的深度
哦，
要真的去研究大量文献的那一种，而不是现场报道。他对我的期许是这样啊，但我最后就用了机器整个时间这样，一样是现场的方式，然后把那个山里的故事带回来。到头来，我还是辜负了张哥的期望，
你还是做了自己。
对，没关系啊，每个人本来就有他的任务嘛。那到拉吉里这个计划呢，反正就是在去前年的年底，我就听阿国在聊，那我就非常的该怎么讲，这个要怎么形容？非常兴奋，
很期待吧。
阿果说阿果这个我也没有可能啊，就是跟着你们然后去记录这个台湾的第一次，我走到哪里没有关系，反正我就竭尽我全力的走，然后把我所看到的我所记录到的带回来给大家，因为毕竟在台湾有高峰攀制以来，有随行记者或者反正随行攀登记录者的队伍是寥寥可数，更遑论有一边拍一边写跟到高点的这个也是都没有。所以我想说这件事情他们两个想要去探新路线，这是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台湾过去有高峰攀登全部都是困在传统路上，然后跟商业行为绑在一起。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一个有创新突破的就是行动上有更好的细节带回来给大家分享，而不是一个我成功了或我失败了，这样子像传统的传统路攀登一样这么的非黑即白。那另外因为我早就知道以我的攀岩能力来说是不足以跟着他们上去的。应该说新路线它有难度，有要攀岩，那我的攀岩的技巧并不足以支持我跟着他们一起上去。又或者是说并不足以支持我背着相机这个在高峰攀登里面很累赘的东西走新路线上去。所以其实我在当初的考量就是好跟着你们探勘，然后探到我没有办法再前进的时候，那我就转进到传统路上然后记录传统路上的这些一切，把高峰攀登真正的样貌以及新路线探勘和重复走传统路线的一些视角带回来呈现在大家面前，让大家有的比较说所谓的冒险指的是什么，那在传统路上我们又应该去看待又应该要如何去看待它，又能获得怎么样的一个价值跟成长，这是我所希望让透过这本书传达的事情。
是我们简单聊到道拉吉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然后这一次计划的挑战项目又是什么。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微微会继续邀请到雪阳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故事。
风告诉我只悄悄走，海鸥飞，鸟后鸟后
没有人问他从哪里来，蓝天里有多少白云，没有人问他何处去。声再见，不枉我在故乡等着你。如果你在遥远地方想起我，请你不慌。小燕啊飞啊飞，可知我深情，告诉我，快告诉我，他是
很多艰苦的家庭，为着照顾出来的人，无法度好好休困。
我会当将温暖送给因，一份祝福年的假红包，和大家好过年。
我是九一，
九力支持创世基金会。
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
寒冬送暖舍我其谁，
天理几累。
爱心专线0200-7700，0200-7700，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捐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寻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你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来到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我是微微。 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雪阳跟我们分享哦，跟着吕中汉、张元直两位台湾顶尖的登山好手去挑战了道拉吉里西北棱探勘的一个路线，跟传统路不一样的一个选择，有好多不同的挑战。刚刚有讲到高峰攀登这件事情，这个影像的记录啊，或者是有记者随行的比例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雪阳真的确定哦可以一起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很兴奋吧很期待吗？
非常非常其实非常感动啦，因为光我一个人要去橘子光海基金会就花了不少钱
哦。对，
那因为你就是多一个人份的支出嘛。
嗯，
而且我又是传统路，
嗯，
那我也需要学霸向导来协助，
嗯，
因为我能力明显不如他们俩，
嗯，
而且我又要带相机，
好难哦。
其实我这次走完之后，坦白说啦，如果不用带相机的话，我确实可以自己上去，没错，传统路。
嗯
哦、我只传统路，
嗯，
对，但是因为我要带相机，所以我还是得有那个向导跟我一起行动，会比较安全。
哦，是，
哎，所以其实知道的时候，感动大于兴奋啦。哇塞，阿果真的是认可到这个程度，然后也愿意帮我跟橘子基金会争取，
嗯，
然后橘子基金会也就真的同意了。
哦，
所以你会发现我在这本书的传上，就是还有推广上。对，我不遗余力的是怎么讲，跟大家传达说，橘子基金会非常希望支持台湾冒险精神这件事情。
嗯，是，哇，其实听到这边哦，大家就知道你要能够去攀登一座高峰，你要事前的准备，对自己的评估，其实这一切都非常非常重要。那当然，这是一个大挑战嘛，对于雪阳自己来讲。哦，你要背着器材上去然后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你的负重感觉就是有一些不能割舍的东西。我自己在看书里面文字的时候，因为第一个篇章吧，就看到里面有一些雪阳跟刚刚讲说跟阿国跟原子的对稿，就讲说如果相机没有办法带上去，那他宁愿不要继续往下走就是我一定要背着这个东西，因为这是你去的最重要的目的跟意义。在出发之前，你给自己设下什么样的目标呢？因为这都是算是第一次的尝试嘛，那自己怎么去设定这个挑战的？
其实我目标很简单，就是跟着他们两个，然后记录发生在我眼前的事情，
嗯，
还有我感受到的那些体感，就这样。
感觉有啊，从书的结果看起来有
对，所以其实以记录者的角度来说啦，其实没有所谓成功跟失败，
嗯，
因为只要当你成为一个记录者，然后整个行动开始之后，你个人的目标，这个应该说你个人的角色就应该消失了，
嗯，
你剩下的是眼前的这些东西，你应该要做的是把发生在营地、发生在那两人之间的这些事情，然后带回来。但因为我叙事风格是以我为出发点，
嗯，
把我的怎么讲，把我的意识作为一个载体，然后把阿果啊、原子啊、基地营发生的事情，乃至商业攀登的上面种种互动，全部都连接在一起，然后让大家有一个方便的角度去带入。然后实际感受基地营啊或者攀登之中的这些故事，嗯，所以说其实当我开始记录之后，我这个人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已经不重要了，重点是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要能够把他们带回来啊，都是一种成功。
嗯，是，
嗯，
其实在透过我们刚刚讲这一次的书中的文字记录，还有一些摄影的这个照片，真带领读者一步步去看道拉吉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团队当中我们刚提到两位人物，吕中汉、阿果还有张元直、元直，他们两位非常杰出的登山好手，在整趟旅程当中、整趟攀登的过程当中的一些互 动，还有跟雪阳的这些互动，我自己看起来是真的津津有味啊。并且对于一个不熟悉登山领域的人，诶，你也会很想探究，哇，这样子厉害的这个登山家在这个雪山里面，他们到底在判断些什么，在讨论些什么，在看什么，这些都非常非常有意思。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啊，刚刚讲到那个第一篇章的部分嘛，就看到那个雪阳的视角会讲说，刚刚讲那个我们如果上去没有带器材，感觉对这个记录者的角度来讲就失去意义嘛，我们就是得带记录这一趟过程。然后我看完第一章的时候感觉说，天哪，这本书好有悬念哦，就是到底后面会怎么样呢？到底拍了什么回来？到底记录了什么回来？好想知道到底结尾是什么，然后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其实也有很多在书中阐述的细节啊，包含你们抵达当地尼泊尔之后啊，整装啊，然后等等的一连感觉很繁琐的流程，其实从雪阳的这个视角当中帮大家去记录下来。我一直觉得在书中呈现出来的阿国跟原植好像是你的那个心灵导师，诶，他们两个很有经验的跟你分享许多事情。我还蛮好奇你们三个人在这一趟旅程的那个互动哦。诶，雪阳可以帮我们聊聊你自己觉得你们这样三个人组合，或者是从你的角度去看他们两个，他们两个人的特质是什么啊？
他们两个人的特质哦，基本上就是我觉得真诚，欸，我觉得真诚是我们三个人共有的一个特质，欸，
oh.
然后在这个真诚上我们可以就是随便乱搞一堆东西对，就是很自然很自在的这个相处啊，开玩笑什么，你不需要去猜疑，不需要去算计，
嗯，
因为我们就可以非常轻松自在的相处，不需要互相去猜忌，然后有什么就是就开不公的讲出来。
嗯，
其实沟通成本很低啦，你想什么就讲什么，就是非常非常，我觉得让人舒服的一个相处方式。
刚刚有讲到说阿国跟原植其实在登山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我觉得雪阳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多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到的部分，包含雪阳自己也很喜欢山林。
当然，因为他们两个其实一直都是我登山的算是导师吧，虽然明着拜师学艺，但我从他们身上一直都在学了很多东西，甚至我人生第一次去挑战高峰，就是书上有写的那个列宁峰那一次，也是有阿果的鼓励，然后才勇敢踏出那一步。所以其实在路上，因为我的这种高峰攀登经验不够，然后我就常常跟他们问东问西啊，就是怎么讲，尼泊尔人他们的做事风格，然后到践行路线我们要怎么安排时间，如果我们等直升机如果不来那我们该做什么，然后以及是说我们要怎么去判断那个雪地的安全，然后那个路线要怎么去安排等等这些细节。从生活细节，然后一些感受到技术细节，甚至到历史，全部都可以从原啊阿国的口中问到。
嗯，是。
对，
我觉得这是一趟非常特别的挑战，就像刚刚讲的，是很开诚布公的，就是明人不说暗话，有话直说。
嗯，没错，然后有玩笑就开。
但我觉得里面的，因为在书里面有记录一些对话啦，就是包含雪阳跟两位刚刚讲到说阿国跟原植的对话，或者是现场有什么情况，然后你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其实你都可以感受到这两位人物的很鲜明的感觉。读者可能不跟他们两位不是很熟，但是你会觉得对于这两位登山好手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那我觉得这三个人的组合，因为这个团队其实也很大，刚刚提到学霸向导等等，我们还有好多的后勤的相关支援在支持着整个计划。觉得在整趟旅程当中，你们三个人是怎么去协调搭配的呢？除了刚刚讲到说因为在山上嘛，大家的那个状况啊，大环境可能有一些变动，那主要是怎么来推进前进，然后大家怎么来讨论？
其实也没有特别分配什么，主要是因为阿果原植他们的角色很明确，
嗯，
他们已经是多年的攀登搭档，
嗯，
然后攀登上阿古的原子链的那个攀岩又比较多一点，所以基本上都是原子在进行那个先锋啊，然后勘察路线的工作。
嗯，
然后等原子搞定之后啊，其实就很有默契的，阿古就马上把所有装备这样子沿着原子探出来的比较好走的路线，然后就这样一路背上去。
嗯、这个训练出来的默契，多年搭配的默契。
常年对常年相处的默契，还有情感啦、啊，因为毕竟他们是高中的学长学弟嘛。
嗯，
对啊，然后就这么多年的相处啊、认识啊，对，然后才有办法培养出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无间的关系、嗯。那我的定位就是一个记录者，
嗯，
所以基本上我不会太要求他们帮忙我什么，或者是说一定要带我去哪里什么的，
嗯。
我就顶多就问问原子说，哎、欸，那个绳子要怎么绑啦？然后这个怎么讲，我该怎么过啦、嗯？然后那个难关，我要怎么上？
嗯，
顶多到这样，而不会强求说你一定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嗯，
就是一个主打一个，我能跟到哪我就写到哪的那个、嗯、怎么讲精神。对，不过其实，在路上还是有一些挫折，因为他们体能都好我太多，
感觉他们速度会不会跟你落差会有落差？
不要说他们跟我了，阿果跟原子就有落差了。我们上就是阿果海放原子，原子海放我那种关系。
哇、wow, ，那个队伍就拉得很长，对，你就在最后面，然后远远看着他们两个的背影。
对啊，然后死活都赶不上。但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挫折，然后每次跟原子讲，原子都会安慰我。我说这个践行路没有什么西啊，我心里纠结的就是。啊，不是，我就是来记录你们两个了啊！你们都不给我拍，那我怎么办？
我总是只拍到你们的屁股跟背影，
没有背影就够了。我重点是连背影都拍不到，这个才是严重的。
哇，那你那时候心理压力应该会蛮大的吧？
那我因为我也身为一个摄影师，
嗯，
所以我其实会蛮在乎有没有画面这件事情
啊，是。
对，所以我其实是多的是自责，我不怪他们海放我，因为其实高手在登山都是这样子互相海放的风格，因为每个人的速度本来就不一样。
嗯嗯。
可是，应该说在简单路互相海放。
嗯。
对，我自己是不喜欢，你看我记忆系什么时间里写的就知道，我自己是不喜欢这样。
哦，对啊，对啊，感觉不太一样。
不管你多强多弱啊，上个山大家走在一起很快嘛。
嗯。
但是在高手世界里，哎。简单路线我们就是要训练体能，训练体能就是走自己最快的速度然后到营地这样子。
嗯，
所以那个目标跟精神是有差的。那我在面对这样的情境的时候，我比较多的其实是自责啦，因为很好玩哦，橘子基金会他们并没有给我 KPI。
嗯，
他们没有一定要我干嘛，或者一定要产出什么样的形式，或记录到多精细的东西啊。但我个人就那个摄影魂啊，或者完美主义作对。就觉得我一定要记录到才算数，
嗯，
对，所以那时候就很纠结，然后就老是原子在安慰我这件事情。
透过雪阳的分享，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这一次讲到的道拉吉里西北棱的探勘计划哦。雪阳跟着两位登山好手吕中汉、阿果，还有张元直，在台湾来说是非常顶尖的这个登山家，在挑战的过程所遇到的一些概况。那当然还有很多精彩故事啦，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桌上怎么有这些书？
今天经过你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说买这些书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了。
这些书都是旧版的耶，而且他这样推销，老师有说这是访问交易，可以在7天内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好，我会把握的时间，赶紧来退货解约。访问交易要小心，把握7天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若武，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道拉吉里的风。道拉吉里到底在哪里？在前一段跟大家介绍过了，要攀登这座高峰哦，挑战的这个路线跟过往的传统路不太一样。由雪阳呢作为一者的角度哦，去记录吕中汉、阿国、张元直两位登山的这个好手怎么去挑战他，然后攀登他，整趟旅程用文字还有摄影的这个照片的方式记录下来。邀请到雪阳来到节目当中，雪阳你好。
各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阳。
邀请到雪阳啊，我们前一段有聊到说我们整个团队要有一些挑战，然后对于台湾的登山界来讲也是一件大事啊，因为这是一个蛮辛苦蛮具有挑战性的任务。那其实在书中啊，雪阳透过摄影的作品照片的方式还有文字的方式去记录下这一趟挑战所见所闻，然后还有所面对的困境是什么。我对于里面有一段描绘我自己反复阅读了一下，看完一遍之后我对那段还是非常喜欢。因为刚刚讲到说道拉吉里是一个非常高的山，然后上面都是雪嘛，我们去想象那个感觉都是雪，在雪地上攀登本来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里面有一个蛮大的篇幅描绘到雪的那个变化，你知道台湾人看到雪就会很兴奋，因为毕竟在台湾雪比较少见一点，要到高山吗？但是我觉得在文字当中字里行间当中那个雪啊，当然被雪阳描绘的也是有美丽漂亮的一面，但是它也有残酷的一面或者是困难的那一面。我想要问问看这个雪阳，刚刚提到雪这一块因为在整个攀登路的过程它就是一个蛮大的阻力跟挑战，那这个雪变化嘛，你说有时候会下大雪啊，有的时候不下雪就是积雪的情况，你们要面对的那个环境也不太一样。实际上刚刚讲到不同状态的雪啊，对我们在攀登的过程造成的影响有哪些呢？那你自己实地走过嘛，那个感受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雪在一般我们这种热带亚热带的国家里面算是一个比较梦幻的存在。
对，
因为我们对它很陌生嘛，然后日常生活里也不可能会有，然后我们所认识的雪都是透过文学作品或者是说各式各样的动漫啦、电影啦，这种就是自温带国家以开发国家的这个视角来认识。然后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它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变的一个形态了。我觉得刚下的时候它是极端柔软的。但是你可以说它你可以说它如果不够多你可以当它不存在。但是当它累积到可能10公分 ,20 公分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感觉说那个前进的时候你遭受到阻力。然后到了可能膝盖的时候你就是有一种开始出现寸步难行的感觉。然后到了大腿到腰，那几乎就是在游泳，那个开路简直是犹如龟步一样，非常非常的缓慢而且又耗力。 然后这是刚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刚下的水我最喜欢的，一来是它积起来的形状特别漂亮，
嗯，
对，那个是天然的弧线，对，没任何的杂质啊干扰。当你放了一阵子以后，它因为每天中午很热，然后晚上很冷，
嗯，
所以每天都从一个融化再结冰的过程。那历经了长时间的融化再结冰，雪就会慢慢慢慢的结块，从粉粉的你吹就可以把它从表面吹掉，对，然后你丢东西它可以直接卡进雪里面，可能20米的深度，
嗯，
然后一路慢慢的变硬，慢慢的变硬，到最后可能就是很容易变成球，
哦，
或者是卡在你一坐下就卡在你的背包啊，嗯，屁股之间啦，啊，或者你的冰爪的缝隙里面，对，然后踩也踩不太进去，
嗯
的那个程度，甚至粘在你的那个装备上面，很可能让人很困扰。对，那再加上来自视线之外啊，堆积在岩峰上面的大量积雪啊，如果因为太阳晒融了，或者风吹，或者某种随机的那种力量变化，然后摊下来造成了雪崩，哎，这些都是雪不一样的状态。
嗯，有那种又爱又恨的感觉吧。刚刚讲说刚飘下来，很漂亮，很舒服，哦，感觉美美的。可是刚刚讲到说你的雪融了之后，它还是会持续累积嘛，啊，可能就会变成对于登山的人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如果到了6000以上7000以上，那个雪已经凝结成硬冰了，啊，每一下冰爪都要稍微用点力才会滴得进去。
哦，
那又是不一样的境界。
嗯，刚刚讲到雪崩这一块，其实在书中也有去记录一下，哦，大家想到雪崩，脑中浮现都像那个电影的场景，因为说真的我们一般人没有机会去高山上看到雪崩，然后我们就会想说，哇，那真的雪崩就是那个样子吗？
嗯，对，就像我刚刚说的花木兰嘛，那真正的雪崩远看是那个样子，没有，
嗯，
可是当你近看了或者你人在里面，那是另外一回事。不是，因为像我们动画或者电影里面演的雪崩都是粉粉的嘛，然后烟嘛，或者是说，哎，它因为方便，所以画得像流水一样的那种状态。那，嗯，真正的雪崩，它是大量烟尘，然后夹带一大快速移动的积雪，
嗯，
以及积雪里面夹带的任何东西。
嗯，
那可能是大冰块，啊，也可能是大石头。
哦，
那大小可能从乒乓球，一直到半台车一台车大都有可能。
嗯，
对，然后看你被哪一种砸到。
山上还是有很多风险跟挑战哦，并且这些东西是我没有办法去阻挡的，就是它就是一个变动，哦，然后我们真的遇到的时候你只能在当下去做一些判断跟决定。
呀，雪崩遇到没有什么好决定的，就只能定在那边
等它。
因为雪崩太快了，
嗯，
对，那个有记录的最高时速可能可以破百公里，
嗯，
那一般的可能五六十也有，但问题是我们人在雪地上行走的时速了不起五公里，了不起是五公里，
这怎
么拼的，
就束手无策。就是这样让它跑
跑不掉，雪崩遇到你就只能抓雷弹跑不掉，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是预防，不是遇到了我们该怎么样，
嗯，
因为来不及，
嗯
嗯，真的来不及。
我们讲到雪这一块哦，对很多人来讲是很梦幻的东西，就像刚刚讲到在台湾雪确实很少见，然后大家觉得很梦幻，但是在高峰的这个攀登过程，它是一个让人充满挑战的存在。每次在看到雪阳作为一个记录者角度哦，不管是用文字的方式去描绘当下的一些观察，我自己一边看啊，我都一直很好奇啊，你是一个记录者，那你当下到底要怎么去记录？我们可以想象，你如果是相机，当然是拿起来拍照嘛。可是文字里面有好多对话的细节，还有一些你可能站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左看看右看看，这边的场景是什么样子？你是记住这些的？我是真的很好奇。
嗯，其实这个跟一直以来的写作习惯有关呢，
欸。嗯，
因为我常年在网络上自己的雪阳世界粉丝专页写这些山里的故事嘛。
嗯。
所以说我会很习惯用影像去当作现场的笔记，
哦，
把那个所有现场的细节全部都透过影像，然后把它带回来，然后在电脑前面还原，
哦，
对，这个对我，所以拍照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做笔记的方式。
嗯，
那对话的部分，这是我去新闻所学来的啦。
嗯，
因为真的没有办法用我一直以来习惯的方式把对话记录下来。然后我这一趟又是以一个记录者的角度自居，
嗯，
所以就有一种一半开启工作模式的那个感觉，那就是只要我听到我觉得喂这个对话可以呢，然后就是马上我会马上打开手机把它打下来
啊，先留一些文字的简单的纲要跟记录这样。
对，甚至是说哎，我有那个怎么讲，是用手机把重要对话录下来，包含了那个我的雪巴向导正在劝退我队友，那个是有对话的，有录音的、
啊、所以等于说回来之后你再重新整理这些素材嘛，然后再稍微回忆一下当初那个场景，或者是看着这个照片听见那声音，哦，那是在什么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情
的。
吸引很多耶、欸、大家可以试想去攀登这个高峰，本来就有一些难度了，在那个当下你还要去动脑去记这些事情，感觉很不容易。对，然后当然就是这也是我刚刚讲说记录的一个困难的挑战啦，对于雪阳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跟尝试。除了记录这一块啊，我觉得在书里面有特别提到说，其实你们在路上也遇到了别的攀登的队伍。哇，这个我那时候想说那种感觉是不是就，因为你去之前你们会事先知道谁在山上吗？还是都不会知道？
不会
哦，所以真的就是真的是巧遇，真的会发现有人呢、欸、那种感觉。
不能说巧遇啦，因为其实如果你是同一个攀登公司的话，
嗯，
在加德满都就会先被聚在一起一次
哦。
但是山上不一定只有一间攀登公司，
嗯，
然后该怎么说？其他攀登公司到了之后才会有一种惊喜的感觉，而且不是每一个攀登者都会在那个怎么讲，不是每一个攀登者都会在聚会的那一天到加德满都
哦，所以你可能也不会，
大家到的时间不一定。
嗯，那就是这一次在书中有记录到遇到了另一个团队嘛，然后其实中间有蛮多的一些互动，我觉得这也是我在阅读上觉得挺有意思的地方，因为两边的目标不太一样，然后做出的一些选择，或者是因为气候的关系、天气的变化，大家有一些不同的思考。其实在这一段雪阳也花了蛮多文字去描述的、哦、那您自己对这一块啊、嗯、自己的感觉是如何呢？因为如果有大家有机会看书的话就会知道说诶，对方他们的那个目标、他们的那个想象是差蛮多的，呵呵，或者是完全不同的路线、
嗯、就是对方应该说以我，那我最熟悉的俄罗斯队来讲好了、嗯、因为后来就其实我就直接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了啦，老实说。在俄罗斯队他们的目标呢，其实是现在在要说富豪圈吗？还是有钱人圈？反正你有，就是你经费够多的人、
嗯、
快要变成主流的，一季爬好几座8000公尺。
嗯，
对，就是他们的目标是这一个。对，他们今年是，他们那一年想完成的是阿拉吉利和另外一座叫马卡鲁世界第五高峰。但后来被那个天气所阻挠、嗯、然后在大阿吉里撤退的状况下就变得哇钱花了，但是还是两座都没有爬完。
哦，
对，就很可惜、嗯、然后他们在没有办法攀登的时候进入那个比较负面的情绪会比我们高涨，因为他们是以山顶或者完成这座山为目标。
嗯，
我们三个心态其实是一致的，那就是竭尽我们的全力为目标，因为毕竟高峰探勘这件事情台湾没有过啊。
嗯，
我们每一步都是新的尝试啊，
每一步都在破纪录，
每一步都在破纪录。
嗯，
因为没有人做过这件事情，没有人在高峰领域就是真的自己探出一条新路线出来过，台湾了、啊、台湾。
嗯，
这是外国登山圈早就玩了40-50年的东西，台湾现在才开始玩。
嗯，
所以我们该做的是，我们自己也知道成功率极其之低啊，因为我们的那个能力真的跟那些有办法在高峰探勘出新路线的大神级有落差。
嗯，
他们两个也知道跟世界顶级的登山家实力有落差。嗯，这个是台湾的现况，没有在贬低或者是说讲自卑，都不是，这是事实见识。
嗯，
因为我们起步比人家晚，没有办法。
嗯，
然后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目标其实有一点像是在打地基，我们把高峰攀登会遇到的状况，然后该具备的心态以及它的挑战性，我们希望把这些事带回来给台湾的年轻人们，带给那些比起我们三个都还有更多的时间，都还有更多的身体去进行训练跟打磨的年轻人，看看台湾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在国际的登山领域里面能够有这样子的突破。
哇，所以刚刚讲到其实在同一座高山当中，你遇到的不同团队，大家的那个目标目的不太一样。在书里面包含像刚刚雪阳提到的俄罗斯的团队哦，就是书中有记载，就说他们为了来这一趟挑战花了多少钱，那可能都要全部打水漂的那种感觉。我看到那个金额就觉得哇，好多，真的好贵。
那是他们的爬法很贵。他们是用比较舒服跟全面的服务在爬，所以才那么贵。
对，但是就算是富豪也不是说钱就是无限的，他一定也是很想要达成这个目标。
是啊，但是对于就是商业攀登传统路的那个山顶那个叫什么山顶集邮
盖章嘛，纪念章。
欸，其实国际登山圈也会用类似的用语来形容这个行动和行为啦。那我们对，那我们的西北人踏勘反而是说，哦，其实我们有出发，然后有突破前一队的那个做法，甚至不用突破，就是你只要能够走到你能力的尽头，那其实我们的目标都已经达到了。有没有成功登顶，我们个人的就是成功与否，其实也不是我们真正那么执着的事情。有一种成功不必在我的那种心态。
是。我们讲到到拉吉里西北棱探勘这一趟计划，然后雪阳用文字的方式摄影的方式记录下来，让更多的读者也许你对登山只是纯粹的爱好或者你喜欢看这些跟山林有关的文章，你都可以透过图文字去感受在到拉吉里里面的一些风情，还有刚刚提到两位很重要的人物吕中汉、阿国、张元直两位非常厉害的登山家在里面所做的一些挑战。我蛮好奇，在这一次刚刚讲到说，因为到拉吉里结束了嘛，那雪阳自己的下一个计划呢？包含我知道你自己在记录这一块，其实也非常想透过各种方式跟大家去分享更多，像刚刚讲到摄影方面的或文字方面的，那你自己近期有没有下一个目标了呢？
近期的下一个目标应该会往中南美去看看吧，看看那边的山跟生态。
之前有去过吗？还是都还没有？
完全没有。
新领域的概念。
对啊，因为毕竟你看嘛，亚洲有了，中亚有了，然后欧洲硬要说的话还没有啦，因为法国霞慕尼那一区嘛。那也是我也想去的地方。然后非洲有去过吉利马扎罗，北美的话在几国家公园都有过涉略。那真正地图上的一片空白就是我的中南美，
就是正对面穿越地心的那个地方。
对，那个机票定下去就是哇，
很远哦，很远啊，很贵。
不过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尝试啦，这个新的地方，然后把我整个山岳世界或自然世界的视角把它补完，那未来在就是字啊或者观点的撰写上可以更加全面一点。当然啦，你说了不起去两三个礼拜，你说真的很了解一个地方，我必须要说不可能，但至少我有到现场过。对，我会比较了解说，那里的一些文化啦，或者自然生态，乃至于登山的风气，那究竟人家是怎么操作的，有一个小小的依据这样子。
是很让人期待哦。对于很多读者来讲，也许此生不见得能够像大家一样挑战这么多不可能的任务，就去做这么多刚刚讲到说高峰的攀登，然后或者是到其他国家去，但是透过刚刚说记录者的角度，雪阳的视角去看到当地的 的一个样貌，然后透过文字去了解攀登的过程，很多的心路历程，还有考虑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非常高兴哦，今天邀请到雪阳跟我分享哦，这本书《道拉吉里的风》也可以来看看啊、哦。然后我觉得真的会感受到在雪山的感觉，就像刚刚讲说那个描绘雪啊的感觉，你真的会有一种哇，雪原来是这样，跟我想的不一样，你可以用这另外一种方式去感受高山的样子。非常谢谢雪阳分享，谢谢你，
谢谢微微，谢谢大家。
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在节目尾声哦，来听到的《风和日丽》刘若英所演唱的歌曲。下周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啦。
那一年夏天热得喘不过气，日子像水蒸气，上气不接下气。把我遇见了你，谢天谢地。因为你所以气息，好像被晒到头晕，喝一口酸梅冰，暂时找到重心，可以松一口气。虽然物换星移，偶然中场休息，谢谢你让我放我的心。难得风平浪静，难得风和日丽，难得晴，难得雨，难得生命。
经过你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说买这些书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了。
这些书都是旧版的耶，而且他这样推销，老师有说这是访问交易，可以在七天内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好，我会把握七天的时间，赶紧来退后解约。访问交易要小心，把握七天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所以一下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